要的。最主要的就是约翰要我们能够分辨神的儿女和不信的人有多大的分别啊，他让我们知道我们今天跟过去不信的时候跟世界上的人有多大的差别啊，我们因着相信了神为我们所预备的这个宝贵的救恩，我们今天真是白白的就得到这么大的恩典。虽然这个恩典是我们的神的计划，是我们的主的完全的牺牲，圣灵的工作，但是因为神的爱，他就是这样的乐意的，使我们能够进入这恩典的当中。我们不仅是真是神的儿女，我们也将来有荣耀的盼望，不仅是能够到那荣耀的天家，更宝贵的，我们见到主的时候，我们会完全的像他。我们不只是得救了以后得到一些好处，乃是我们的生命与这个真神的联合。得救了以后，我们对罪的看法，我们对除罪的方式都跟世人都是不一样的。同时我们也他告诉我们，一个真正得救的人应该如何的分辨。一个真正得救的人，他就不可能再继续的活在像过去不幸的时候的生活的当中。对于罪是有很锐敏的反应，过去不幸的时候犯罪觉得没有什么了不起，只要人不知，别人不知道，拼命的欺骗装饰，然后把它藏起来，以为就没事。但是信了主以后，我们就对于犯罪这件事情非常非常的反不愿意，那并不等于说我们得救了以后马上就变成完全人。我说的来是一个成长的过程，是一个生命的成长，所以不仅是我们不再像过去一样继续的犯罪，也不像过去一样的对于异形没有什么羡慕，觉得我要做任何的事情都是以自私自我为中心的过去。那我今天我信了主了，我有神的生命，我就愿意越来越像神，而且这种向神行义的这种心态是非常的真实的不是装假的。那些假师父、假先知、假信徒，他们可能就来教会的时候像个基督徒或者他们做一些像基督徒的行为，说一些基督徒的话，但是他们不是一直都是行义的。所以老约翰说，不要自欺，行义的才是义人，行义的都是用现在进行式。一个真正得救的人，他是不愿意犯罪，而且很愿意越来越像主。这是我们跟不信的人，跟我们过去不信的时候的差别。不仅是我们不愿意犯罪，不仅是我们愿意向我们的主，愿意顺服主，同时我们也会因着有神的生命，我们就会有不同的生活。就像刚刚那首诗歌所说的，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就完全靠主可以得胜。主耶稣他来，他有一个很大的目的，就是使仇敌受审判使他受审判，因为他今天在这世人的当中，因着人的罪，全世界都在他的权下。但是 主耶稣来，他借着十字架上去除罪的这个功效，使凡信的人就能够脱离罪，罪得赦免。跟主耶稣联合起来以后，我们就是得胜，我们就靠主得胜了。所以问题就是，你跟我懂不懂得在主耶稣里面的全能和全胜的那个秘诀？所以一个有智慧的基督徒，他是愿意实时的顺服神，他什么事情都来投靠神，他知道自己实在是软弱。假如我们还像过去一样的靠自己，那我们就会还是不断的失败。所以约翰就告诉我们，我们今天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已经得胜了。所以一个属主的人，不仅是不要犯罪，不仅是愿意向主，同时信主的人也会爱弟兄姐妹，也会爱弟兄姐妹。约翰他用一些例子来说明，一个真正有神生命的人，神的特质，他的生命的特质就是爱。我们当然因着爱神，我们就会爱神所爱，爱神所爱弟兄姐妹，我们都会爱彼此的相爱。所以约翰，老约翰说，常常充满怨恨的人是没有永生在他的里面，没有永生。所以我们是不仅是爱弟兄，我们爱到一个地步，就像主耶稣一样的，要我们是主耶稣爱我们一样的爱。他怎么爱我们？他为我们舍命。上次我说了，并不是说我们要彼此的，你替我死，我替你死，你替我死，我替你死，也没有什么意义，因为我们都是罪人。这里说的为弟兄舍命的意思，就是愿意为弟兄姐妹的需要而牺牲。弟兄姐妹在受苦的时候，我们应该关心，我们应该帮助，甚至于我们有牺牲的精神，同时在看到他们在财务上或者穷乏的时候，应该有实际的帮助，不是只是口头说，不是只是在言语和舌头上，哎呀，去安慰他，去鼓励他，跟他一同祷告，这个很重要。约翰说，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不要只是会讲，乃是要有实际的行为。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假如我们又不继续犯罪，我们也慢慢的越来越像主，同时又跟弟兄姐妹彼此相爱的话，那我们就会有一些什么可靠的事情我们可以有把握呢？第一，就是我们可以知道我们真正是属于真理的，我们真的是属于主的，我们真的是得救的人。同时第二方面是，我们在神的面前就可以安稳。说到我们的心态，一个没有神的人，或者一个不懂得依靠神的人，他永远他的心不会有平安，不会觉得喜乐，总是有好多的事情忧虑。我们假如说真正的属于神，我们在神的面前可以安稳。上次我讲到，有的时候基督徒在神的面前也会因为两个原因我们还不安稳。一个就是我们常常会犯了罪以后，圣灵会给我们光照，提醒我们，你这一点做的不对，你说这个话不妥当，有一些责备。假如圣灵在我们的心中提醒我们，我们只要在神的面前真正有悔改的心，我们愿意改，神就他的宝血就洗净我们，同时神也不再纪念我们的罪过。我们的问题就是我们自己犯了错，神都饶恕了，神都忘记了，但是我们自己常常不忘记。有很多弟兄姐妹可能在不幸的时候 以前犯的一些错要小心，因为有一个可能就是魔鬼会借着我们过去今天所做的一些罪或者软弱的跌倒的时候的事情来控告我们，在我们的心中一直控告你想的太好了，你以为你真的是神的儿女吗？你以为神真的爱你吗？可能吗？你看你做了这个，你看你亏欠了那个，你看你对于你的家人在这方面有多么大的亏欠。这种一直在消极方面来控告的这种声音是出于魔鬼。假如说圣灵他只是光照一下，我们认罪了以后，神就他的那种感动就停了，而且他也忘记了，他就洁净了我们。所以我们要能够分辨什么时候是出于魔鬼的控告，什么时候是出于圣灵的光照。还有另外 一件事情，基督徒有的时候也是没有平安的，就是很怕自己没有得救，一做错了事或者犯了一点小罪，心里面就好难过， 就怀疑到底我有没有得救呢？我到底有没有得救？是我真的得救了吗？假如我得救，怎么我又做出这样的事来？上次我就讲到，我们要想到我们的信心之父亚伯拉罕是怎么信神的。我们在神面前能够称义，不是因为你跟我的行为好，神拣选了我们，那是因为他的恩典，完全是神的恩典。只要我们愿意相信接受，我们就得救了。所以我们所信的是神所成就的大事，主耶稣已经为我们死了，他也复活了。只要我们是这样的对他的相信，在他面前完完全全对他的仰望是如此的，我们的救恩就是肯定的，不会失去，不要为这些事情担心。那今天我们看21节，三章21节，老约翰就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了。所以假如我们的心里面没有圣灵这样责备我们，千万不要就去为了一些仇敌的控告一直叨叨叨叨，一直叨叨叨叨不放过，那是出于仇敌。我们的心假如不责备我们，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了，我们就可以放心生活，我们就可以喜乐的生活，而且我们要带着感恩的心。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今天真正的因着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替死的功效，他的血真的已经把我们所有的罪都除去了。所以我们应该今天存着感恩的心来亲近神，来依靠神，来敬拜神。希伯来书第10章19-24节，希伯来的作者就说，我们今天已经是蒙受主彻底洁净的人，我们应该存感恩的心来亲近他，敬拜他，而且以神为乐。不要一天到晚怕，要很多很多的畏惧。他说，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我们今天能够来亲近这位全能的神，是靠着主耶稣的宝血洗净了我们，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我们知道在旧约的时候，按照律法，在赎罪，每年赎罪日，假如你想到你有了罪，你就要自己预备牛羊，然后就把手放在牛羊的头上认罪，然后祭司把牛羊杀了，把血带到至圣所里面去，因为有个幔子，那个幔子是挡住罪人跟神中间的一个隔阂。但是主耶稣来了，因着他替我们的罪死，这个 跟神，罪人跟神中间这个幔子就打开了。你记得吗？主耶稣断气的时候，那个幔子是从上到下裂开的，表示那个神跟罪人的隔阂是神开始的，从天上开始的，不是人从下面拉的。所以主耶稣他把他自己的身体为我们破碎，打开了这个我们跟神中间的这个隔阂，这个幔子。21节，他不仅是他自己成为一个赎罪的羔羊，而且他还是我们的大祭司，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当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进入了神的家的时候，他又站着一个祭司的职位来治理他的家。祭司是什么？祭司就是 Bridge Builder， 本来是至圣的神跟有罪的人根本就是脱节的。所以以弗所书第二章都说，我们每一个人生下来都是跟圣洁的神脱节的，我们都是死在过犯罪恶当中，但是靠着主耶稣基督我们可以活过来。不仅是活过来，我们还进入神的家，他是我们的大祭司，他就是我们大祭司，他常常在父的面前为我们祷告。我们还没有犯罪之前他就晓得了，他就祷告。我们有什么不对的时候，他把神的心意又告诉我们，这样祭司不断地为我们祷告。22节，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身体用清水洗净了。这里讲到我们当信主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在神的面前听到了福音，明白了我原来是在最终跟神隔阂的，但是神爱我，为我的罪舍命了，我接受他的时候，神就进到我的心里面，把我心中的所有的一切亏欠通通都洗光，身体用清水洗净。这里并不是讲到洗礼，乃是说到里面洁净外面也洁净，都是圣灵的工作。既然圣灵把我里外都洁净了，我们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摇动。这个所坚守的指望不致摇动，就是我们听到那福音的信息，我们的主耶稣神的儿子是按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也按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今天坐在神的右边不断地为我们祷告。这是好消息，这是福音的信息。所以我们不要动摇，知道主是信实的，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他是信实的，他已经替我们死，他今天又活着，而且活在坐在神的右边，不断地为你为我祷告。所以我们要常常的来靠着主耶稣的恩典来亲近神，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所以我们是实在是蒙了大恩的一群姊妹们，我们不要轻看这个救恩是何等大的能力，何等大的宝贵的恩典在我们的身上，极大的盼望，靠着主耶稣基督，我们必定得胜有余，而且我们真的是，只要我们信靠他，就是一个信靠顺服的秘诀，基督徒得胜的秘诀，信靠顺服，你是这样的生活，什么东西都投靠主，我可以向你担保，你不会失败。我们看诗篇37篇、诗篇37篇就告诉我们，我们37篇3到5节要我们过一个信心的生活。既然你今天已经属于神了，你就可以喜乐的平安的靠主，什么事情都能够 按照神的心意成就。他说你当倚靠耶和华而行善。我们信主了，当然我们是神的儿女，世人也盼望我们是行善的，主也盼望我们向他是行善的。那我们要靠神而行，住在地上以他的信实为粮，不是靠你靠我的能力能够做什么。我们信了主了，假如我们不懂得依靠神，我们还是软弱的。我们要以他的信实为粮，神是信实的，依靠神，又要以耶和华为乐。你应该以神为乐了，不要怕他了，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依靠他，他就必成全。你看一个属主的人，懂得依靠神的人多么的蒙福，只要你懂得依靠他，他必定会成全。所以老约翰叫我们不要过分的一天到晚就怕自己做错，若心不责备我们，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因为我们已经是蒙爱的人，我们已经是属神的人，我们应该以神为乐的人，我们就不需要一天到晚在那里过分的怕这个怕那个，那是仇敌要我们过的日子，就是总是觉得自己做得不够好，哪里又做错了。我们不是靠行为进入恩典，也不是靠行为在恩典当中，只要有一个信靠的心。就像你自己的孩子，小小的孩子，他自己没有什么能力，但是他懂得依靠你，每天有什么问题抓着妈妈的手，抓着爸爸的手，你会把他摔开吗？不可能的，他愿意跟着你，听你的话，跟着你，你还不是用你最大的恩典去保护他，供应他，更何况神呢？那第三方面，不仅是我们是知道我们是属于神的，我们也可以坦然无惧的。22节到24节还告诉我们，我们所有的祷告从他所求的都要得着。他说并且我们一切所求的就从他得着，因为我们遵守他的命令，行他所喜悦的事。神听我们的祷告，告诉我们怎么样就行听我们的祷告呢？因为我们遵守他的命令，行他所喜悦的事。然后23节就解释什么叫做他的命令。神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且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神给我们的重大的命令分两部分，第一部分就是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的基督的名，这是人生里面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你要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这个对我们有什么好处？这个是借着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我们可以得到神的生命，我们可以得永生。一个没有神的人活在这个世界，没有永生，不管他有多丰富的财产地位，他绝对是不快乐的。所以人生里面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得到神的生命，跟这位造我们的神有一个生命的联系。那另外一部分呢，就是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那就是说，当我们得到了神的生命以后，神要我们把他的生命活出来，不 不是只是得到了永生，然后就等到有一天上天堂而已。神让我们得救了以后，他给了我们他的生命，他的生命的特点是什么？就是爱。所以他的重要的命令分两部分，第一就是要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什么叫做耶稣基督的名？我刚刚说的，你信耶稣基督的名，你就可以得救。这个传神耶稣基督的名的事情，不仅是当时的使徒们传，其实是神自己从天上他的儿子来到地上来传的。所以人得救的这件事情是一件极大的事情，神把他的儿子差到地上来成就救恩，也在地上33年半传说人得救的方式。你假如说救恩他来是成就了，然后又传给我们，假如我们还不信，你能怪什么？所以人生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相信神主耶稣来拯救世人，他也传给我们了，我们要信。假如不信，将来一定是要受审判。我们看一下希伯来书第二章，希伯来书第二章第1到第4节就讲到为什么信他的名那么重要。因为神自己来传给世人的，所以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这个道理就是得救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那借着天使所传的话，既是确定的，凡干犯悖逆的都受了该受的报应。什么叫天使所传的话？天使所传的话就是犹太人的旧约。在旧约里面，神的律法是天使所传的，人违背了律法都会受报应，更何况神自己来。第3节，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那些使徒们给我们证实了。神又按自己的旨意，用神迹奇事和白白的异能并圣灵的恩赐同他们做见证。这么宝贵的救恩，神亲自的从天上下来成就了，又传，然后又用神迹奇事来证明他的确是神。假如我们还不信，我们怎么能够陶醉呢？所以人生最重要的，弟兄姊妹们，就是得救，信耶稣基督的名。那你说耶稣基督的名是什么呢？我想在圣经里面好几处告诉我们，知道主耶稣他到底是谁，他的名是什么。最重要的，他是神，我们的主，他是神，他是神的儿子，他是君王，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们看一下路加福音第九章，这里是讲到主耶稣在地上，他也曾经有一次在他最亲近的彼得、约翰、雅各带他们上山的时候，他就把自己的荣耀向他显明了出来。就在这个时候，天父就告诉他们这个耶稣究竟是谁。这里是记载一段主耶稣当时所讲的话，他说，人若赚得全世界却丧了自己的性命，赔上自己有什么益处呢？ 这世界上的东西实在算不得什么，凡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主耶稣说的，人只在自己的荣耀里，并天父与圣天使的荣耀里降临的时候，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你今天把主耶稣得救的道理根本不当回事，将来天父回来的时候，神回来的时候，你也是在他的恩典中无份。27节，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有人在每场死位以前必看见神的国。主耶稣在那个时候就晓得他要向几个人来显现他的荣耀。说了这话以后，约有8天，耶稣带着彼得、约翰、雅各上山去祷告。正祷告的时候，他的面貌就改变了，衣服洁白放光，他把他的荣耀显了出来。忽然有摩西、以利亚两个人同耶稣说话，他们在荣光里显现，谈论耶稣去世的事情，就是他在耶路撒冷将要成的事情。注意，这是在主耶稣钉十字架前的发生的一件事。32节，彼得和他的同伴都打盹，既清醒了，就看见耶稣的荣光，并同他站着的 那两个人。这是在旧约的先知，神所重用的两个先知，在讲论的主耶稣要怎么死。33节，二人正要和耶稣分离的时候，彼得对耶稣说，夫子，我们在这里真好，看到了主的荣光。他实在觉得主是神，心里面好尊重，就觉得哎，我们在这里真好，可以搭3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他却不知道所说的是什么，他实在是不认识主耶稣是那么尊贵，只是太高兴了，他就觉得我都不想离开这里了，看到主的荣耀太美了，就说就留在这里吧。说这话的时候，有一朵云彩来遮盖他们，他们进入云彩里就惧怕，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儿子，我所拣选的，有古卷作，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你看到没有，天父在这次他儿子向这三个门徒显现他荣耀的时候，说明了，这是我的儿子，我所拣选的，你们要听他，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所以主耶稣是神的儿子，一点都没有可怀疑的。你还记得主耶稣在受洗的时候也是，突然之间在受洗的时候，鸽子降在他的身上，然后父在天上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所以有几次天父这样的当着世人来介绍这是他的儿子，不仅是他是神的儿子，这个神的儿子将来要做永远的王。我们看以赛亚书第9章第6到7节，他是那永远的王。以赛亚这个先知就预言犹太人一直在犯罪的当中，没有盼望，将来神要施行拯救，要差遣一个特别的人来拯救他们。他说，因有一，这是在主耶稣还没有出生之前750年的时候的预言。他说，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你能见到这位要来的婴孩不是别人，乃是有神的儿子，一子赐给我们，他永远政权都担在他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其实英文叫做 Wonderful Counselor。 Wonderful Counselor 就是一个 能够做你的辅导的人。这个辅导不像今天的这些所谓的心理的辅导家，这些心理的辅导家除非他是 biblical counseling， 用圣经的原则来 counsel， 否则没有什么意义。心理学家都是以人为标准，但是你若是有什么问题，你要去问主耶稣，他才是那个 wonderful counselor， 他是最好的测试。你有什么问题，你问他是最好的。他是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加增，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看到没有，他的名是什么？他是神，神的儿子，他是万王之王，他是万主之主。当他掌权的时候，必定公义，他以公义坚固，使他的国坚固。全世界这所有的这些国，没有一个国家是公义圣洁的，甚至于包括美国今天这个国家，你现在看到政府上这些人，你能够信任吗？但是感谢主，我们的主将来永远作王。虽然目前好像是全世界都在混乱，但是不要忘记，我们的主仍旧在天上作王，他还掌王权，居首位。所以我们不要灰心，我们等待的是我们的救主啊，他的名是神的儿子，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而且他也是罪人的救主。这是谁说的？这是保罗说的。我们都记得保罗原来是信犹太教的，是只是相信律法的，对于基督徒极端的反抗的，对于主耶稣是完全的反感的。他不仅是不信，还要到处抓基督徒，要去迫害他们。但是在大马色上，主耶稣向他显现，他看见了主耶稣的确是复活的主，就正是那旧约里面预言的弥赛亚救赎主。他信了以后，他把所有他认为骄傲的事情都丢了，全心的来服侍神。你看他怎么说，他说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他曾经那么反对主耶稣，他觉得他是个罪魁，不够资格被拯救。然而我蒙了怜悯，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个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但愿尊贵荣耀归于那不能朽坏、不能看见永世的君王，独一的神，直到永远。他认识了主耶稣，他是罪人的罪人的救主，为要拯救罪人。同时主耶稣来不仅是来洗净我们的罪，还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跟神有生命的联系联合，一种极端亲密的爱的关系。我们来看约翰福音十七章，约翰福音十七章到底什么叫做永生什么叫做永生？他说耶稣说了这话，这里在讲到主耶稣他在钉十字架之前，约翰福音十七章就是他大祭司的祷告他在祷告的时候，耶稣说的这话，就举目往天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 他知道要钉十字架是多么的痛苦，肉体是多么的受煎熬。啊，他说，正如你曾赐给他权柄，管理凡有血气的，叫他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主耶稣来的一个目的，是父神要让他的儿子在那永远的国的里面，要管理所有有血气的人，将永生赐给他们。这些人其实神早就知道了，将这些人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所以父神就知道哪些人将来得救。啊，这里也包括神的拣选啊，在神学上有一些debate，不过我们今天不讲这个问题。不过不管怎么样，在神的全知和全能和他的主权里面，其实他在创世之前就知道哪些人是属于他的，所以他就把这些人告诉主耶稣，要他来到地上拯救的时候，让这些人能够得救，认识你独一的真神。他用的这个认识，这个认识是一个特别的名词，不是只是说啊，我认识这个人姓什么什么样子啊，他脾气怎么样，不是这个。这个认识是一个最亲密的一个动词，是像什么呢？像夫妻中间的那种最亲密的亲情。啊，在创世纪的时候，你去看啊，亚当夏娃他们刚刚神带领他们两个人合在一起的时候，他的亚当认识了夏娃，认识就是这种夫妻中间那种毫无间隔的爱情。所以主耶稣把我们拯救出来，不仅是只是不受审判，将来上天堂，我们还跟神的生命有一个极端亲密的一个关系。所以救恩不只是一些什么好处，乃是说不出来的爱情。这也是为什么常常神叫他的教会是他的心腹。你知道吗？我们在神的，在主的心中多么的宝贵，我们是他的心腹。啊，整个的教会是一个有机体，有生命的，他爱我们，让我们能够跟他有亲密的关系，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永生不只是永远活下去，乃是丰盛的生命，跟至高神有亲密的交通的生命，这是他的名。同时很宝贵的，主耶稣在希伯来书说，他要来带领很多的儿子儿女回到父的面前，我们要跟他永远跟神永远住在一起。换句话说，我们成为神家里的人。哦，约翰福音14章，那些门徒听到主耶稣要钉十字架了，心里难过，很担心。那主耶稣就安慰他们，他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只要信就好了。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你看，主叫他们不要难过，我去不是我就走了，我乃是我先回去跟你们预备地方去。我常常就会想到，神创造天地也不过六天，神为我们预备将来的住处已经2000多年了，你看这个住处会多美啊。哦，所以你看启示录的时候，哦，当那个新耶路撒冷已经造好的时候，从天上下来多么的荣美。他说，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 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他是我们的长兄，把我们带回到父的面前。我们今天都是神的儿女，所以老约翰说，我们也真是神的儿女，有神的生命。我们今天能够白白的得到这么多的恩典，所以我们信耶稣的名，他就是神，他把我们带到神的家中，他把我们带到永恒的里面，他是我们随时的帮助，是我们的永远的 wonderful counselor， 随时可以依靠的那位。然后他的应许的第二，他的命令的第二方面，就是照他所赐的命令彼此相爱。既然我们信主耶稣的名，信了他是救主，接受他做我们生命的主，他也是那神来替我的罪死的那位救主，我们既然这样信了，他就进来了，进来了以后，我们就有了他的生命，我们就能够彼此相爱，彼此相爱。我们看约翰一书二章九到十一节，约翰说，人若说自己在光明中，却恨他的弟兄，他到如今还是在黑暗里。爱弟兄的就是住在光明中，在他并没有半点的缘由，唯独恨弟兄的是在黑暗里，且在黑暗里行，也不知道往哪里去，因为黑暗叫他的眼睛瞎了。我们今天能够跟弟兄姐妹彼此相爱，其实是我们神把我们的黑暗挪去，我们今天行在光中，行在光中，看到了神的荣耀，看到了神的慈爱，我们又蒙神所爱，然后其他的弟兄姐妹都有同一的生命，我们岂能不彼此相爱呢？只有那些没有得救的人，圣经上说，这世界的王弄瞎了他们的眼睛，使他们根本看不到属灵的事。我们今天眼睛开了，我们知道我们在主的里面有多么大的盼望，多么尊贵的地位，我们有同一盼望的弟兄姐妹，怎么能够不相爱呢？所以我们就能够彼此相爱，特别在这末世的时候，弟兄姐妹，这个世界很混乱，你就看看今天，就算是美国，到处是枪杀、抢劫这样的道德的败坏，我们更需要彼此相爱，团结起来。我们看彼得前书第四章，彼得告诉我们，特别在这末世的时候，我们要彼此的相爱。他说，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要谨慎自守。仇敌知道他的时间不多，用各样的方法 来陷害我们，来让我们，引诱我们，又让我们爱世界、有的时候说一些谎言，在我们当中挑三挑四的造成一些难处，所以我们要警醒祷告。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的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要切实相爱，爱能遮掩许多的罪，这个并不是说以功来抵过的意思。你彼此相爱，你带领人能够进入神的爱中，你们又彼此相爱，他使他也信靠神。任何信靠神的人，神在他的心中就把那个犯罪的倾向就除去了。 爱能够改变一个人。人为什么犯罪？实在是没有经历到恰当的爱。他看到所有的事情让他很灰心，他自己所做的，别人所做的，他就愤恨，就怀疑，有的就疯狂，就乱杀乱打，因为没有爱。所以说你们要互相宽待，不发怨言，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我们在教会的里面，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眼光里面都很重要。不要以为哎呀我年纪大了不行了，有 这个也不行了，身体也不行了，没关系。不管你是什么样的光景，在神的心中一样的宝贵，而且神给个人的恩赐是不一样的。教会里面每一个人有不同的恩赐，所以我们按照个人不同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神的家教会是我们的属灵的家，我们每个人都是好管家。我很感谢主、你们这些姊妹们蛮有爱心的、看到新来的人你们就注意到了，你们就去关怀，你们就去、去传福音，就去帮助，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人来到我们当中，假如他感受不到我们的关怀和爱，他不会感受到我们神的爱的。神的爱从哪里向不信的人来显明呢？从你跟我的生命里面显明出来。我看到你们这些姊妹们蛮有爱心的，我很为你们感恩，感谢主。我们在末世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要好好的 要服侍神，在末世的时候要服侍神。为什么我们会有爱心呢？是因为我们有了真正的信心。真正的信心带来新的生命，这个新的生命就让我们生发爱心。我们看加拉太书第五章四到六节，保罗说，你们这要靠律法称义的，是与基督隔绝了，从恩典中坠落了。这里他是跟那些犹太人讲的，那些犹太人、他们就相信守律法，特别是看重行割礼这一类的仪式。所以他说我们得救根本就是恩典，都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我们信耶稣基督就得救，不是因为我们遵行律法的条文，并不是说律法不好，乃是说我们要想来遵行律法得救是一条死路。为什么？因为你跟我达不到律法的标准。律法 你犯了一条就等于犯了重条，你要靠遵行律法来得救是不可能的。神的怜悯就让我们根本就不是从行为或者守法里面得救，完全是恩典，只要他做的，主耶稣做的，你信就好了。那第五节，我们靠着圣灵凭着信心等候所盼望的义。所以保罗说，你们这些犹太人不要靠律法称义，你们要靠律法称义就是与基督隔绝了，你们从恩典中坠落，你们不靠恩典就去看遵行律法，靠不住。我们只有靠圣灵凭着信心就等候所盼望的义。原来在基督耶稣里，受割礼不受割礼全无功效，你受个仪式一点用都没有，唯独使人生发了仁爱的信心， 才有功效。我们怎么样？要得生命。这得生命是凭什么？信心。信耶稣所成就的，不是我在做什么。那你说，那今天的教会的那个敬礼，那是做什么呢？那个敬礼不是我们得救的原因，那个敬礼是我们得已经得救了，我们在众人的面前，在仇敌的面前做见证，我宣告我已经信了耶稣了，我已经接受了耶稣了，我已经得救了。所以那个敬礼就是表示说我跟主耶稣同死，已经同埋，也同复活了。所以敬礼是很重要，但是敬礼不是让你得救的方式。所以请弟兄姐妹不要弄错了敬礼，以为是今天很多的基督徒都搞不清，以为 要得救就 受个洗水礼，不是。受水礼是已经得救了，你在众人面前见证，我今天已经与主耶稣，我跟他同死了，同埋了，也同复活了，我今天属于他的，我宣告我是主耶稣的跟随者。所以是从信心发出来爱心。所以神他一方面告诉我们他的命令，你要信耶稣，信他是谁，他做了什么。另外一方面，你这样的信，你也接受了他，你就得到了生命。得到了生命以后，把这个生命活出来，活出来一个爱的生活。那二十四节就说，我们假如说这样遵行了神的命令，就住在主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我们不仅是神听我们的祷告，同时我们也是得救的人，也是能够活出神生命的人，我们也就可以不断地住在主里面。住在主里面就是跟神不断地联合，跟他常常在一起。就像主耶稣也常常讲，你们信了主了是好的，但是你们不要信了主以后然后又做自己的事。你们要过一个依靠的生活，像什么？像枝子连在葡萄树上。你这个枝子的目的是长果子，假如你不连在葡萄树上，你能长果子吗？所以你要住在里面。那怎么样能够住在里面呢？你就是亲近神，明白神的心意，顺服他的命令。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十四章21节到26节。住在里面的意思就是神、圣父、圣子、圣灵借着圣灵跟我们的生命有一个完全的联合，我们跟神有一个密切的相爱的联系。这是主说的，他说21节，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所以你看，神很看重我们顺服他。你要爱神吗？不是只是捐一点钱或者做点事，你要遵守他的命令。你遵守他的命令，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他在你的生活里面会常常会给你很清楚的引领。犹大，我们知道这不是那个出卖耶稣的犹大，问耶稣说，主啊， 为什么要向我们显现，不向世人显现呢？耶稣回答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你看，他要住在我们的心里。不爱我的人，就不遵守我的道。你们所听见的道不是我的，乃是差我来的父之道。我还与你们同住的时候，已将这些话对你们说了。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假如我们遵守神的命令，父神跟他的儿子都愿意来住在我们的里面。23节他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你看多宝贵，父在子里面，子在我们里面，我们也在父里面，跟神完全生命的爱的联合。所以得救不只是得到一些好处，乃是得到了一个 wonderful relationship， 你跟神的关系。所以姊妹们要多多的祷告，多多的寻求神的旨意，知道了神的旨意好好的读经，知道了神的旨意就顺服。你这样子的过，你的灵命长得非常快，而且在你生活当中充满了神的同在，你也会成为一个蛮有爱心的人。所以你要住在主里面，实在是非常非常的宝贵。所以我们就看到，当圣灵在我们心中运行，他会常常的光照我们，也会教导我们，我们灵里面也会有感觉。我们看罗马书第八章，当圣灵跟父跟子都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就晓得我们真的是神的儿女。他说，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我们跟神亲近到一个程度，我们心里面对于我们的身份丝毫没有怀疑，很有把握的知道我真的是神的儿女。你有这样的把握吗？我真的有这样的把握，不是因为我什么了不起，乃是因为圣灵就是喜欢住在他儿女的心中。我们还是他的后嗣，凡是神的都是我们的。虽然在地上有的时候你要传福音，要为神做见证，有的时候要受一些委屈，被人家看不起或者讨厌，没关系，跟他一同受苦，将来要跟他一同得荣耀。所以我们能够真正的过一个相爱的生活，我们得救是神已经做成了，我相信接受就可以了。但是要按照神的命令要活出来，活出一个爱的生命，那是三位一体神的工作。圣父给我们命令，看利未记19章，从古神就给我们命令，不可心里恨你的弟兄，总要指责你的邻舍，免得因他担罪。这里告诉我们，你爱弟兄并不等于就一天到晚说他好。假如你弟兄做错了事，我们也要找机会凭爱心说诚实话告诉他。我们有彼此帮助彼此切磋的责任。 不要什么都不讲也不对。他说不可报仇，也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却要爱人如己。我是耶和华。天父从古就给他的儿女们的命令，那圣子呢？圣子为着爱我们，就替我们在行为上立下了爱的榜样。这里主说的，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你看主耶稣多爱我们，像父爱他一样，他也爱我们。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你看总是跟遵守他的命令连在一起。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爱里。你要在主的爱里吗？遵守他的命令 ，be obedient。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你跟神的关系好，神也是因着你听他的命令，他住在你的里面，他也喜乐，你也喜乐。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主耶稣，你们听我的话，你们就是我的朋友。但是我对你的爱是什么样的爱？牺牲性命的爱。我为你十字架的死，我都愿意。这是神的儿子用他的行为来向我们留下了一个爱的榜样。那圣灵呢？圣灵就在我们心灵有需要的时候，无论是我们在快乐的时候，还是忧愁的时候，他都会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罗马书第五章，他说我们既因信称义，你看我们都是因信而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我们过去是与神为敌的，因着罪使我们与神为敌，现在靠着主耶稣宝血，我们与神相合了。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哇，今天我们是有盼望的人。这个世界越来越黑暗，我每天看到 news， 我都想哭。哎呀，看到台湾，看到大陆啊，各地这的互相的残杀，在弄什么呢？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有了主了，我们是有盼望的人，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那种生活里面非常痛苦的经历，好像都活不下去了，好像受不了了。你这个时候来到神的面前，跟神祷告倾诉的时候，圣灵的爱浇灌在你的心里，你觉得不惧怕了，有神同在，再痛苦的环境，神都会帮助我。再难的艰难的事，我们都可以过得去，所以多么的宝贵。好，我们今天就把第三章讲完了，下次我们要开始第四章。我们在结束之前，我们请 Sarah 姊妹替我们做结束祷告好吗？